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做个开始祷告吧，好吗？主啊，我们每次打开圣经，我们都期待神迹，我们期待你向我们启示自己。求主通过仆人软弱的言语，能够让大家听到主你真理的大能。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要是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到哥林多后书13章1到10节。那个 slide 可以先不用放，先放第一章。有那个 clicker 吗？可能拿来给我吧。谢谢。哦，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是加太书之前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一样的生活，一样遇到问题和困难。在一样的世界中生活，有什么不同？可能从外面看，好像看得不是很清楚，对吗？我有一个大学的老师，他跟我们好像一样，因为我们无论是打篮球啊、打羽毛球什么，他都可以。可是有一次我们团体出国的时候，才发现他走过那个 metal detector， 对吗？就滴滴的声音。因为他脚是一个假肢来的，是一个 prosthetic， 然后里面一个铁块，所以我就很惊讶，哎，这样久的时间，我认识这位老师都不知道，原来他有一个假肢，直到那时候，所以有时候这些不同，不是肉体眼睛能够看到的，是内在的不同。那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活真理，传真理，是靠上帝在基督里的大能在他里面。所以这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一样。所以看到有行动，对吗？有两个行动，就是活真理还有传真理，对吗？有两个。那有行动背后的动力，就是有基督，就是靠上帝在基督里的大能在他里面。所以不知道大家 ，next slide，thank you，yeah， 大家看到这里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三个星期是不是换汤不换药？会觉得一直在讲同样的信息，对吧？两个星期前，国威说保罗看起来很软弱，可是他传的福音却是真的。然后我们看到真理的重要性，保罗的爱，好像我这里所写的差不多，有没有？那是因为我们的信息是一致的，息息相关。然后上个礼拜梁瑞昂哥也是谈到从生活的层面来体会上帝的恩典，软弱的时候就是刚强，这个刚强，这个大能好像很相似。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收尾，我们来到哥林多后书的尾端，最后一章13章，在这里保罗重申了整卷书信的要点，有软弱和刚强，死亡和复活，有真理，有权柄的原意和圣洁等等的要点都重复。可是更重要的是一个问题，他写了那么多，对吗？他的话会不会成为耳边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哦？就是当你一个很亲爱的人正朝向一个危险的方向走， 然后你知道你需要劝导他、辅导他。如果他做错的决定，那将来一定会后悔的。既然你们的关系很紧密，那一定也有一些的影响力。那问题来了，你到底要怎么说才能让他听进去？不说也不行，有时说了也等于白说。到底怎样才能有正面的影响，帮助他做对的决定？这种情况不好受，对吗？那种关心与忧心连在一起的感觉，逼不得已需要行动，却害怕行动的后果。那我觉得保罗也处在相似的情景，因为保罗和哥林多教会有着深厚的交情，一开始就是他传道使他们信主。然后他第一次就在那里住了1年半的时间。哥林多问题多多，好像淫乱的问题、纷争的问题。可是好在于他们愿意听劝。在哥林多后书的第7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如何悔改。第11节说他们表明自己是洁净的，15节也看到他们众人的顺服。所以他们悔改之后，现在却有新的问题。问题就是保罗有新的对手，就是超级使徒或是假使徒，在更多后书的第11章有谈到。他们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说话很有威严，生活有模有样。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流传他们的教导，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教什么。但是从保罗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神学不只是分歧或是分裂 （schism），不只是不同的看法，这是异端 （is a heresy）。保罗说，他们传的是另一个福音，另一个基督。他们的福音事工看起来很壮观、很张扬。或许也是有启示和预言，或许这些哥林多信徒认为可以同时悦纳这些老师，也悦纳保罗。可是保罗很清楚地表明，他们两个是对立的，接受那些老师就是拒绝保罗，而听从保罗就是反对那些老师。在这情况中，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探索保罗给哥林多教会最后一则教导，是充满关怀的劝导。我们基督徒面对各种的危机，那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活真理、传真理，是靠内在的大能。所以，希望当我们一起深入的来倾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心声，你也会听到上帝对你的心声。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哦。一二三，这是我第3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2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追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便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好，所以今天的讲道分为两部分哦。第一部分是活真理，然后是传真理。保罗第一个要点就是要信徒活真理，这对保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可或缺。这是他第三次到他们那里，那他去的时候，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活真理。从上文我们看到，要是有任何纷争或是污秽的事，保罗必不宽容，他绝不会容忍。这是非常严肃的笔调，带有绝对的语气。他引用旧约的摩西律法，法庭里需要两三个人做见证，才能定一个人的罪。所以保罗到那里的时候，他会定他们的罪。他没有说不宽容是有怎样的刑罚，可能他会斥责他们，还是把他们赶出教会，我们不晓得，但只能想象这是一个具有杀伤力的警告。所以基督徒必须活真理，就是彼此和睦，过圣洁的生活。你心里是否有一丝丝的嫉妒？当别人受到赞扬或受到关注的时候，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你对身边的人是否持有怨恨？或许平日看不出来，可是一遇到不和的时候，就会勾起你无数次让你愤恨的回忆。还是你是否会有意无意的说一些谗言呢？可能一提到别人，你就会指出他们的毛病，还有不体面的事。或是你在心里面是否存着污秽的邪淫，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你是否制造一些肮脏的悬念或是幻想，还是甚至已经为了得到你想要的做出了举动呢？这些嫉妒、愤恨、谗言和污秽，不只是一些小毛病，还是坏习惯。我们要记得该隐所犯的错。记得在创世纪第四章，对吧？第一件的凶杀案，亚伯和该隐同样献祭给上帝，可是上帝只喜悦亚伯献祭，那该隐就非常的生气。当上帝看到他发怒，嫉妒他的弟弟亚伯时，他说：“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结果怎样？结果该隐被罪恶所胜，他把他的弟弟给杀了。罪就好像一只看起来像动物，看起来像宠物，很可爱，但其实是一个野兽。 你要是忍受他、容忍他，他就会得寸进尺，结果会把他的主人给吃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谨记保罗在这里的警告。要是我们心里有什么罪，一定要斩草除根。可是，我们怎样才能胜过内心的罪呢？有时不是我们要刻意犯罪的，对吗？而是这个诱惑不停不停地攻击我们，直到我们投降。结果我们做出一些我们知道原是不应该做的事。那对这样的内贼，我们应该怎样抵挡？非基督徒就没有办法，因为就像一个高压气球这样子，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如果这边一边出动，你这边鼓动，然后又有一个洞出来，这边鼓又那边会出来，对吧？无论怎样鼓，还是会犯罪。无论怎样控制一方面，几方面的罪，另一方面又会犯了。所以其实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的罪性，使我们不能不犯罪。所以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就是上帝。第三节说到，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所以活真理的前提是信徒里面有基督。当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活真理就不再是无理的要求。第四节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却仍然活着。这两者之间遗漏了什么？从死亡到仍然活着，中间就是复活，懂吗？假如报纸上登出有一个通缉犯被处死了，然后我告诉你，我在乌节路看到他在逛街，有没有可能？你会信吗？不可能，对吗？这是荒唐的事，因为死去的人不可能复活，但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这虽然是一次性的神迹，在2000年发生的事，可是却有着永远的功效。保罗说：“基督仍然活着，所以基督活着的每一天，都见证上帝复活的大能。是上帝的大能使基督耶稣复活，这大能也在所有信靠耶稣重生得救的信徒里面。我现在在修一门网课，是教会历史。那读到第三世纪，有一位在北非的监督，名叫居普良，就是 Cyprian。他信主之前是一个有地位、有钱财的大人物。那他怀疑信主到底能够为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娇生惯养的人怎么可能吃得起苦？习惯犯罪的人怎么可能会突然学会圣洁呢？可是他信主之后，他就完全改观了。那我们来看看他写的一封信，这是阐述他自己信主的经历。他原文是拉丁文的，可是这是翻成译文，英文，中文是谷歌帮我翻译的，所以我会读英文，好吗？然后大家可以读，自己来看中文。This I often said to myself, for as I myself was held and driven by the very many errors of my previous life, which I believe that I could not divest myself. So I was disposed to give in to my clinging vices, and in my despair of better things, I indulged my sins. as if now proper and belonging to me. But afterwards, when the stain of my past life had been washed away by the aid of the water of regeneration, a light from above poured itself into my chastened and pure heart. Afterwards, when I had drunk of the Spirit from heaven, a second birth restored me into a new man. Immediately, in a marvelous manner, doubtful matters clarified themselves. The clothes opened, the shadowy shone with light. What seemed impossible was able to be accomplished, so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acknowledge that what formerly was born of the flesh and lived submissive to sins was earthly, and what the Holy Spirit already was animating began to be of God. 从他的经历，我们看到重生得救是何等奥妙。唯有上帝的大能才能如此的改变一个人， 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圣洁的人。因此，保罗劝哥林多的信徒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弟兄姐妹，要是你心里没有耶稣基督的话，那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 你是否有重生得救的经历？那经历是否延伸至你每天信靠耶稣的心？对你来说，活出真理是一个负担还是喜乐呢？你的一举一动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还是上帝的大能？ 保罗的意思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完美无缺，但你和上帝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他在你心中是一个刻薄的主人，还是仁慈的父亲？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是真的相信耶稣，还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唯有当我们在上帝面前 承认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上帝的恩典才会转化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软弱中得以刚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经验，是属灵的大能。这也是唯一的出路，是福音，是我们所传的真理。好，我们来到第二点。 就是传真理。在这段经文中，强调两组人，一组是我们，一组是你们。简单来说，这就是信徒和老师的差距。保罗不只是要哥林多的信徒活真理，他更要他们了解福音事工的形式，就是 如何传真理？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会看到三个理由、两个特征，还有一个动力，好吗？就是三个为什么他们要学习这个真理的理由，然后两个特征，然后一个动力。可能在座的有些人会说，如果当信徒就能上天堂，那就好了，对吗？ 我不需要当老师，所以我不需要学习怎样传真理。可是很显然的，如果保罗觉得只有老师需要知道，他就不会写给所有的信徒。更何况不只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果你看这个书信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是给亚该亚片处的信徒。 所以，就算你不是老师，也没有意愿在教会里做老师，我能不能给你三个理由来学习福音事工的形式？第一个理由是需要学会分辨是非，好榜样或是假使徒。现在不只是我们教会里 还是新加坡各个教会，网络上也是有不同的影响力，AI 也会集合不同的观点来回答你对圣经或是对神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来分辨是非，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假先知。那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传福音就必须要了解福音。传福音我们知道是人人有责，所有基督徒都有的一个职分。那如果我向一个朋友来传福音，如果他问我，新加坡那么多教会，他听了这个讲耶稣的，那位也是讲耶稣的，好像有点不同，那怎么办？我要怎样回答他？对吗？如果他说，为什么你们传福音，可是教会里面有那么多问题，有些有诈骗的问题呀，还是 abuse 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解决？所以，当我们了解福音事工的形式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会回答这些问题。还有第三个理由，家庭教育就需要传真。我觉得我们家庭里面就是一个算是真理中心，是一个让我们传福音、让我们做门训的地方。所以，就算在教会里你不是老师，可是到家里，你要怎样来传递真理，而让你的孩子还是家人看到是一个表里一致的真理呢？所以，希望这些理由让我们看到，都需要学习福音事工的形式。所以我们来到两个特征，好吗？传真理的老师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要软弱。传真理的老师必须让人看到，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天上的，而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保罗坦诚地说："我是软弱的，我的身体是有极限的，我的感情也是会受伤的。你打我的话是会流淤青的，你刺我的话是会流血的。我不是超人，有超凡的能耐，我也不是机器人，输入一个程序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不会出差错，我也不是神人，心思意念完全与神合一。你和我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保罗不是说老师比信徒还软弱还脆弱，他不是说老师都是草莓族，容易受伤害，而是老师愿意坦诚地面对和表现自己的软弱。当我们教导其他人，无论是站在讲台上，还是在课室里，在家里的客厅，我们都必须谨守自己的心，免得我们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我们传真理的重点，不是让人看到我有多刚强，而是从我的软弱才能看到上帝的大能。只有当老师示范自己是如何依靠上帝，不是靠自己，学员才会慢慢学习把自己的目光不是放在看得见的老师身上，而是放在那看不见的上帝身上。老师，你要学员操练肉体的眼睛，还是属灵的眼睛？你要他们依赖你，还是依赖上帝？我知道有一些的主日学班上，不是老师每一堂课都教的吗？是每个人轮流教课，啊， 那没有问题，但我本身认为是，就算老师不是每次教课，还是要做软弱的榜样。老师在每一堂课中都有这样的责任。做软弱的榜样就是分享自己之前或是现在的挣扎，然后如何在痛苦当中服下真理的药方，不然的话，真理会慢慢的变得不痛不痒。而当我们纯粹是为了教导而学习真理，真理既不会帮助我们，也不会帮助我们的学员。当然，我们也要小心，对吗？我们分享软弱的时候，也是要有智慧。我们要小心两件事：第一，我们不能把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抖出来，连累我们的家人。本来应该是分享我自己的软弱，结果分享的是别人一直踩我的痛脚，让我不得不犯罪。我那样就错了。第二，我们不能抬举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苦难。苦难神学中可能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太过于注重苦难，然后表达出好像闷闷不乐、每一天一直受苦的人生才是优等的基督徒。可是很显然不是这样子，因为基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与喜乐。重点不是我的软弱，而是真理如何转化我的软弱。总而言之，传真理的人必须真诚地表现自己的软弱。经验是很好的导师，只是学费太贵了。如果每一件事都要用经验来学习，这种人会提早破产。所以，身为老师，我们的希望就是以自己的软弱，能够让学员少付一点经验的学费。所以，那是第一个特征，传真理的老师需要软弱。第二个，传真理的老师需要无私。保罗有时候给别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凶悍、很苛刻的一个老师，可是他也是有无私的爱心。前两节他很严厉的警告之后，他的语气就改变了。到最后第十节，他写：“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要为造就人，不是为败坏人。他一切所做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们的好。他是一分钱都没有收，任别人怎样骂，怎样误会他，他也没有关系。就算他的名声落入低谷，完全被糟蹋，别人还以为上帝已经弃绝他了，他也没有关系。只要信徒活真理，保罗就欢喜了。我在柬埔寨的时候，那多久了？9年前吧。我在那里住2个月的时候，我认识了蔡家敬传道。就是胡慧强牧师的师母，他不只有信念，也是有无私的爱心。在那里的2个月，我看到他们两个的生活非常困难，天气热啊，灰尘多，这样辛苦的学当地的语言，建立教会的时候又有各样的难处，各样的辛酸。他们开的学生宿舍，厕所塞住了，也会打电话给他们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有，很多时候一句谢谢也没有。 然后疫情期间，他们还继续留在柬埔寨。虽然回来新加坡会比较舒服、比较安全，但是非常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安稳。可是他们认为宣教士不能说走就走，必须和那里的人同甘共苦。有一次，我记得他告诉我，他们在那里十几年的辛苦，只要有一个人信主，全部都值得。那时我听的时候，我是一个青少年，我就非常惊讶。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我不要我的生命这样子的悲惨。可是现在我悔改了。其实他可以这样说，其实是已经以基督的心为心了，对吗？因为基督是那个会舍弃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的好牧人。亲爱的老师，无论你是站在讲台上侍奉的弟兄，是圣公委员会的成员，是团契的领袖，还是主日学老师，我们的主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是否愿意同他软弱？假如你长年累月的辛苦，只是吃力不讨好，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肯定和赞许，你还愿意做吗？老师的权柄不是为了利己，而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放眼人类的历史，有无数的君王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喜好，不管人民的死活。可是，在教会里，我们不能这样，因为我们管的不是自己的羊，而是耶稣基督的羊。有一天，我们需要交账，而耶稣也说到，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卷在这人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年轻人，不要以为可以讲道、可以教导，就很威风了。做老师是要付代价的，而这代价不是一次性付的，而是一直要付的代价。所以这是老师的两个特征：软弱和无私。那有什么动力呢？会不会觉得有点沉？好像做老师又惨又辛苦，那为什么自讨苦吃？到底为什么要当老师？保罗告诉我们他的动力何在。我们看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看到吗？在后面，保罗的动力就是将来必与基督同活。会不会觉得奇怪？难道只有老师与基督同活吗？信徒不会吗？都会，对吗？当然不是的，信徒和老师都会与基督同活。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倒不如做信徒就好。原来这两组人，他们的赏赐，客观来看，这个实体是一样的，可是主观的经历却截然不同。我说个例子啊，大家就明白了。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去爬山，每次他出去不是几天，就是几个星期。然后他说过，他吃了最好吃的一餐汉堡包，是在镇里的一家快餐店，好吃到 让他想哭。这家店其实普普通通的，可是那一餐的特别就在于，这是他在山里头几个星期之后，第一次回到镇里所吃的第一餐。终于不是一些冷的、很硬的食物，对吗？还是烧水才能煮的食物，是一个油，从油里面刚刚炸出来的汉堡包。所以想一想，如果你在那个餐馆，对吗？你看到我的朋友很激动，一边吃一边好像要流泪这样子，会不会觉得他有问题？这样普通的汉堡包，然后每天都可以吃到，可是对他来说就不一样了。所以最甘甜的水呢，不是藏在一个最隐秘的水泉里面，而是你刚跑完2.4公里的第一口水。一整天坐在冷气的房间里面是没有感觉的，可能还越坐越不舒服。可是，在一个大热天，汗流浃背的时候，你走进一个有空调的巴士，就会松一口气，舒服，对吗？同样的，老师和信徒同受主恩，两个都在生命中有上帝的大能，可是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越经历耶稣的软弱，就越能感受他的大能，越以基督的心为心，就越因他的大爱而感动。当我们不只是为主而活真理，还传真理的时候，那种使命感、存在感，那种喜乐和平安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你要是想更深的体会将来与主同活的盼望，那现在就要与主同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体验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真理。传真理，我们好不好？一起祷告，用11到13节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请大家起立，可以吗？我学习这个，无论是旧约、新约还是初期教会，我通常张开手这样子来敬拜哦。所以大家要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来领受，我们以下的祝福，不然。敞开心也可以，好吗？一起祷告。还有末了的话，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